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《清醒的心》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讲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，这是很悲惨的，就是这是大卫犯了大罪的事情，很遗憾，真希望这章没有就好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章有大卫跟拔示巴通奸了，但是大卫跟拔示巴不仅是通奸了，后来蒙了赦免，他跟拔示巴生下了的孩子所罗门是耶稣家谱里面的一位啊，所以人最大的错误而产生了上帝最大的恩典，或者上帝最大的恩典使人最大的错误有奇妙的一个转变啊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不因为因此就犯罪啊，我们不因此作恶以成善，但我们的确说在神那里，我们真是觉得喜乐啊。这什么样的罪他都能洁净，什么样的错事他都能挽回，我们感谢你。十一章第一节，过了一年，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这列王好像打仗有季节一样，有出战的时候，这个我们在圣经里看到，可能在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情形，什么时候是作战的时候啊？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呢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，他们就打败亚门人，围攻拉巴，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。不是每一仗都需要御驾亲征，事实上御驾亲征皇帝亲自出战是很不智的，但是呢大卫过人的经历没有正确的使用保暖思淫欲，就会想歪了啊！这个我们人的生命使不得，不要无聊，不要没事干，不会没事干的。如果我们忠于我们的上帝，太多事要干了，哪里能够没事干呢？没事干就会做坏事。大卫过人的精力没有用在杀敌，也没有用在好好办公的事上，他睡到日头平息，这你看这多么懒散啊！他睡到日头平息，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这游行是旧的字眼啊，不是游行示威的游行，就是在那里走了啊，游走看，就是无聊嘛，要找刺激的东西。就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，看到妇人在洗澡，这个妇人有没有恶意我们也不晓得，你在皇帝的附近洗澡，这是不是存心在勾引呢？我们不知道。拔示巴这个人怎么样，圣经没有讲得太清楚，他跟乌利亚的感情怎么样，圣经也没有讲得太清楚，但是他在这里他所做的所表现出来的是不够理想的啊。大卫不理想，睡到日头平息，保暖思淫欲。拔示巴在皇帝附近洗澡，这个也是最起码是不妥当，不知道有没有阴谋了。好了，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啊，这你也可以看到大卫身边是有小人的，他差人打听，他不会问拿单的，拿单会责备他的。就是我们身边希望是越来越多的君子才好，不要越来越多的小人，小人会导致我们身败名裂的啊！小人会让我们很舒服，就跟齐桓公身边的那个小人包括易牙他们 啊，让你吃好，让你玩好，让你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都得到莫大的满足。可是你的生命是就是要灭亡了。嗯，大卫身边也有这种弄臣呐、啊，佞臣、弄臣，就是让你放肆的。我们求主不要让我们身上有身边有任何一个这样坏的朋友，也不要给自己留地步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不要放纵自己肉体的私欲，这是很愚蠢的，这是会往我们一掉会掉到地狱里去的。大卫打听的妇人是谁，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，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。她是以莲的女儿啊，这以莲是也是大卫的勇士啊，以莲是大卫勇士里面的一位啊，在撒母耳记下第23章里面有讲到大卫的这些勇士，其中有一个是第23章的3-4节啊。下半句，亚西多夫的儿子以莲，亚西多夫后来就是叛逆，加入叛逆的那个谋士，他的儿子是以莲。那么以莲呢，在这里又讲到是他是拔示巴的父亲，所以后来亚西多夫是这么恨大卫，原来大卫玷污他的孙女啊。嗯，这是，总之这是悲哀的事情，这个事情可以不要发生的，可是因着大卫的体贴肉体就发生了。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，他有坏蛋，有小人可以去帮他打听出那个女人是谁，我看到的洗澡的女人是谁，他身边有小人，他也有小人可以去把这个妇人接过来，他也可以有小人使他跟这个妇人通奸，可以很隐秘啊。这个总有坏蛋在我们身边，让我们犯罪容易，让我们持守正直很困难。哎呀，我们真需要受到圣灵的保守，需要被提醒，甚至很多时候需要肉体被对付。因为肉身受苦就与罪断绝了，让我们远离罪恶。但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大卫尚且如此，我们谁能够例外呢？大卫尚且会在这个这么多的小人当中，没有这么多，有一些就够了，甚至有时候有一个就够了。好，大卫就差人去，有人告诉他这个，给他一个坏的指引，这人是谁？如果是好人，就会提醒王不要问这些事情，不应该做这些事情。然后他就可以有人做，这都需要人合作的。你说做君王非这样不可，非有这种享受不可？不，他还是可以有人责备他的，提醒他的，不要帮助人作恶。也不要上魔鬼的当。好，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，他的月经才刚刚得洁净，大卫把他接来了，他就来了，大卫与他同房。我也要问，你是拔示巴又怎么办呢？可不可以逃呢？在中国，女人这时候可能只能上吊自杀了，以明志啊。但是拔示巴可以逃啊，大卫就逃啊，扫罗来杀他的时候他就逃啊，这时候这么多危险比杀还危险，就逃啊。但是他没有逃，他回家了，他愚蠢了，他对付罪恶没有到希伯来书说的流血的地步，反倒有很多的顺从的地方。这是命是保了，可是哎呀，这个教训是多么的大。他这个月经才得洁净，这表示这个孩子的确是他的，也是表示他们在礼仪上是洁净的，实际上是非常污秽的。然后他就告诉大卫说我怀孕了啊， 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，你不要以为没有事擦擦嘴巴就完了，她怀孕了有恶果，有恶果还是一样啊，就赶快对付啊。任何一个时候犯罪的最基本的做法就是停止犯罪，不要越犯越厉害，但是我们往往就越犯越厉害，一个罪又用另外一个罪来阉割来掩盖、结果就是更糟糕。好了，现在她怀孕了怎么办？大卫就要欺骗他的先生了。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，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。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。乌利亚来了，大卫问他，问约押好，也问兵好，又问征战的事怎样。大卫对乌利亚说，你回家去洗洗脚。乌利亚出了王宫，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，乌利亚却和他的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外，没有回家去。有人告诉大卫说，乌利亚没有回家去。你看，又是有人讲，他对人的动向很清楚的啊。这个以一个皇帝想要知道别人的有什么动向，这个不一定是坏事情。虽然我们也希望王对部下的信任能够多一点，不要有这种猜忌啊。但是这还姑且可以说情有可原吧。但是大卫知道他的状况怎么样，知道他没有回家，那就是没有骗成呢、没有骗成那怎么办？乌利亚如果发现他太太给他戴绿帽子，戴绿帽子的是皇帝，那造反怎么办？大卫就问乌利亚说，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呢？乌利亚对大卫说，约柜和以色列的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里安营，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？我敢在王面前起誓，我绝不行这事。大卫吩咐乌利亚说，你今日仍在住在这里，明日我打发你去。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。大卫召了乌利亚来，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，使他喝醉。到了晚上，乌利亚出去与他主人的仆人一同住宿，还没有回到家里去。就这里让读者也很焦急啊，好像很希望大卫的欺骗能成功一样。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。 我们不应该希望大卫的欺骗能够成功，我们是希望乌利亚不要死，我们是希望不要流血。大卫做的这个错事就越做越错越厉害，我们都是一样。你在犯罪的事上，你不要想说我犯了罪怎么样可以把它 cover up 就好了，我们不能 cover up， 只有是耶稣的宝血能够遮盖我们一切的过犯。我们若是要这个罪得到涂抹 cover up 的话，我们只有认罪悔改啊。认罪悔改是很好，但是那个神的管教也是很重，最好是不要犯罪了，我们远离罪恶那是最好的，但是我们的体贴肉体的情形下还是很容易犯罪，这是求主怜悯我们。那么大卫呢，跟人通奸了，他睡了懒觉，然后跟人通奸，然后欺骗，然后呢就要谋杀了，就是罪一个个加上去。大卫又何尝想谋杀自己的将军呢，这么忠心耿耿，对他这么忠心，但是人犯了罪了，就是小辫子被魔鬼拿到了，你就只有越陷越深了。那这个时候你就越陷不要越深，就长痛不如短痛，就痛吧，就认罪吧，就丢脸吧，就被讥笑吧，甚至就退位吧，但是不要继续犯罪遮盖，以为可以遮得住。哎呀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。那么大卫就写了一封信叫乌利亚带回去给元帅约押，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，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。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哪里有勇士，便将乌利亚派在那城那里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，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，赫人乌利亚也死了。于是约押差人去将征战的事一切事告诉大卫，又嘱咐使者说，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，王若发怒问你说，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？岂不知城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？从前打死耶路比舍就是耶路巴利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？岂不就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上磨石来打在他身上，他就死在提贝斯吗？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？大卫会讲这么多吗？这也约押心里也不安，因为约押也是一个共犯啊。他是很大胆的，他是很骄兵悍将，很难指挥的，他是敢违抗大卫命令的，他甚至是把大卫的儿子杀死的，也是违背大卫的意思。约押有这样的粗鲁的勇气，但在这个时候他却出奇的懦弱，他却听了大卫的命令。这时候战争需要良将，你把良将杀掉怎么可以呢？那是也许大卫以后这个就小辫子被约押抓住，被约押勒索了，但是约押也就因此有一个记录啊，他在罪恶上有份啊，对约押也是非常不好的，就是犯罪是自取灭亡的。约押就同意了这个事，这个时候不应该同意的时候他就同意了，他应该刚强反抗的时候他不反抗，他同意这个事，而且是很艰难的才完成了这件命令啊。这个有几个人出来作战，有几个被杀的，赫人乌利亚也死了，那么以至于约押还要准备一篇说辞嘞，虽然是没有说出来，就是大卫没有继续要他说出来，你就说王的仆人和人乌利亚也死了。结果使者起身呢，就来报告大卫啊，照着约押所吩咐他的话奏告大卫。使者对大卫说，敌人强过我们，出到郊外与我们打仗，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， 这个写法跟十七节不是太一致啊。十七节说城里人出来和约押打仗，大卫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，赫人乌利亚也死了。那么二十三节讲敌人强过我们，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，好像一个是到了城墙那里，乌利亚死掉了，一个是就是我们追杀他们，直到城门口被射死的啊，就是略有一点不同啊。但是我们相信圣经是无误的，这个应该是可以调和的。王向使者说：“你告诉约押说，不要因这事愁闷。”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，你只管接力攻城，将城倾覆，可以用这话勉励约押。这是在作秀啊。哎呀，我们人如果走到这个地步是多么不好呢，就都在那里作秀，互相欺骗，互相心怀鬼胎，这是罪恶，对每个人都不好，让一切的真实都消失了，让一切的美好都消失了，让一切的真善美都消失了，让一切的真善美消失了，带之而取的都是假大空啊，虚假的，是看起来很大很好的，其实是假大空，不好，就是我们不要在罪恶里面。好了，乌利亚的妻听见她丈夫乌利亚死了，就为她哀哭，我们也不知道拔示巴跟乌利亚的感情到底怎么样？我想乌利亚应该很爱他的太太，他太太恐怕不是一个好妻子。哀哭的日子过了，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，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。但大卫所行的这事，耶和华甚是不喜悦。这一摊烂摊子，一直不是完全结束了啊，一直随着大卫啊。他的家，他的宫廷，就是一直有这个痛苦的事情，那个罪恶在那里。哎呀，当然上帝有美意了，上帝的管教，上帝的赦免，上帝的洁净，上帝的 cover up 遮掩啊，都有他的美意。只是我们在想到，如果没有犯罪该多好啊！如果没有犯罪，就少了这些事情，少了这些事情。可能有很多美好可以记载的事情，这些叫人遗憾叹息的事情就没有多么的好。我们自己生活中不也是这样吗？我们如果能够不犯罪该多么好，犯罪了以后，对了，感谢主，主有赦免的恩典，但是如果没有犯罪，免去那么多的艰难，不是很好吗？哎呀，求主怜悯。那么耶和华不喜欢这个事情，很不喜悦，但是耶和华也宽容了很久。我们很多时候在世上，神的报应，神的管教不是立竿见影的，有的时候似乎甚至还没有任何的处罚，有的时候是我们看到神没有替我们伸冤，神没有替那无辜者伸冤，亚伯没有，神还保守了该隐。这里我们也看到大卫也没有受处罚，倒是他所通奸生的那个儿子病了死了啊，这我们下一次再讲。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在现实社会当中没有现实报，我们就常常不想行义，我们就常常觉得没有神，我们常常就抱怨上帝。殊不知我们真是应该坚定的，越是动摇的时候越要坚定的依靠上帝啊！越是大家都不守上帝律法的时候，我们要去守，不是我们想行律法称义，而是我们知道神的旨意，越是在好像困难的时候我们越应该遵行，这是神的心意嘛。我们不是骄傲，但是我们显出我们所信的跟世人不一样，就在这些事上啊，就在我们不要活出那种罪恶的生命来，能求主帮助。好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这是多么遗憾的事情。主，肉体的情欲，眼目的情欲，看到人洗澡动了情欲，主，后面就有这么多好像 救不完的火，这里冒一个火苗，那里冒一个火苗，整个大卫家都被烧得快几乎真的烧光了。主啊，我们求主救我们脱离凶恶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救我们快快脱离那取死的罪，取死的肉体。谢谢主，你垂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你用重价救赎我，使我脱离罪恶，叫我这不配的人平息得救。你赐圣灵帮助我，使我胜过老旧我，祈求恩主领我迈向属灵高峰，让我赞美费尽每次，让我敬拜费尽方式，让我服侍救赎我，使我脱离罪恶，叫我这不配的人平息得救。你赐圣灵帮助我，使我胜过老旧。
一生。